翻返嚟今天早上我哋约拿书嘅思考。
我们回来今天我们约拿书的思想。
大家有冇谂过咧人与人之间嘅相处？
大家有冇想过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我哋基本上大家都个独立嘅个体。
我们基本上大家每个人都是个独立的个体。
但系点会对人会产生失望，甚至无会产生啲不满嘅情绪咧？
那怎么样会对人产生误会，或是产生一些不满的思想呢？
呢个系我哋心理学读心理学咧一路都致力想探讨嘅议题。
这个是我们读心理学一直都致力想要探讨的话题。
其中一个发现就是原来人成长的过程慢慢建立了一套对人对事的价值观。
其中一个发现就是在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一套对人事物的价值观。
我们用这些价值观来衡量周围的人和事。
我们用这样的价值观来衡量人周围的事。
所以当我们在生活里面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不同的人和事的时候，
这些事件冲击着我们既定的价值观，
这些事就会冲击我们既定的价值观，
就牵动我们的情绪，
就牵动我们的情绪，
导致我们产生那种所谓失望和落差，
导致我们产生了失望或是落差，
甚至无反感的情绪，
甚至反感的情绪。
归根究底，其实我们对人是存着一些错误的期望。
归根究底，其实我们对于人是有一个错误的一个价值，
错误的期望，
错误的期望。
但是特别是越亲的人，我们越容易犯上这个毛病。
特别是越亲密的人，我们越容易犯这样子的错。
我们会投射更多在他的身上，
我们会投射更多在他们的身上。
公众人物包括牧师呢，都是一些被人容易产生错误期望的人。
公众人物包括牧师都是一个比较容易让人产生错误的一个期望。
这个是很，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来的。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
因为他们拥有一些身份，或者受到别人更多的尊敬。
因为他们有一个身份，或者是对于别人来说有一种特别的尊敬。
所以自然别人对他有更多的期望。
所以自然人就对他们有更多的期望。
或者以我自己为例。
或者以我自己为例。
我认识或者跟我相处一段短的时间呢，
我认识或者是和我相处一段时间的人，
你发觉牧师算是一个不是很拘小节的人。
你发现牧师是一个比较不拘小节的人。
即简单来说，不像传统的牧师。
简单来说，就是不像传统的牧师。
我都算是一个挺真诚的人。
我都算是一个颇真诚的人。
我不是很刻意去包装我自己。
我不会刻意去包装我自己。
所以我的缺点是很容易暴露在大家的面前。
所以我的缺点是很容易暴露在大家的面前。
我的性格是很急躁的。
我的性格是很急躁的。
想做就要做。
想做就要做。
我要强迫别人去跟随我的步伐去做。
我要强逼别人跟着我的步伐去做。
当然有个好处在追稿的上面我是非常之成功的。
当然有个好处在追稿的过程我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有时候我会忽略了别人那个的步伐。
所以有时候我会忽略了别人的步伐。
简单来说就是我的缺点多过优点。
简单来说就是我的缺点多过优点。
但困难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对牧师都有一个不同的期望。
但困难就是每一个人对牧师都有不同的期望。
甚至乎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可能他会将他心目中理想的牧师的期望呢投射在我的身上。
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把他心目中牧师的期望投射在我的身上。
如果我能够满足不同弟兄姐妹那个的期望的话呢，
如果我能够满足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期望的话，
我肯定是会人格分裂。
我肯定是会人格分裂。
有些喜欢牧师不拘小节。
有些人喜欢牧师不拘小节。
有些说为什么牧师你完全没有一些的所谓体统或者一些基本做牧师的礼貌。
有些人又说，牧师你为什么没有一般传统牧师的体统或礼貌？
有人喜欢我口直心快。
有些人喜欢我口直心快。
有人说我口不择言。
有些人说我口不择言。
所以我很难去满足每一个人那个的期望。
所以我很难去满足每一个人的期望。
我亦都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学习虚心聆听不同的会友的批评。
我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学习聆听会众的批评。
合理的呢，我现在学习去改善。
合理的，我会试着去学习
改善。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满足每一个人错误的期望。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满足每一个人错误的期望。
除非我想做一个变色龙变来变去。
除非我想要做一个变色龙变来变去。
约拿明显是对尼尼微人有一套价值观和预设的立场。
约拿很明显对于尼尼微城的人有一个 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预设立场。
所以他对神是产生一个错误的期望，
所以他对神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期望。
如果神呼召约拿去咒助尼尼微城人，
如果神呼召约拿去咒诅尼尼微城的人，
要去祷告他们快点灭亡，
要他们祷告让他们快点灭亡。
我相信约拿是满心欢喜去做，
我相信约拿会满心欢喜去做，
不眠不休地去做，
一定不眠不休地去做。
但是奈何神违反了他的期望，
奈何神并没有这样子的对他期望，
他竟然给了这个尼尼微城人一个悔改的机会，
他竟然给予了尼尼微城一个悔改的机会，
他就触发约拿那个情绪的爆发，
这样子就触发了约拿的情绪爆发，
展开了同上帝对抗之路，
展开了他与上帝对抗之旅。
三章一节那里提到耶和华的话两次临到约拿说，
三章节说到耶和华他的话二次临到约拿，
他说起来你往尼尼微的大城去，
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大家你看到约拿经过一连串的风波，
大家看到约拿经过一连串的风波，
好像团转的人生，
那些团转的人生。
三章一节到三节，
三章一节到三节，
一章一节二节基本上那个记载是差不多，
和一章一节二节基本上的记载是差不多，
同样是神的话临到约拿，
同样是神的话临到约拿，
要他起来前去尼尼微城，
要他起来前往尼尼微城，
宣讲神所吩咐的，
宣讲神所吩咐的。
有时候我们讲人生何处不相逢，
有时候我们说人生何处不相逢，
可惜有时候相逢呢犹如在梦中，
可惜有时候相逢就如在梦中。
之前我们提到约拿因为逃避神的呼召，
之前我们提到约拿因为逃避神的呼召，
他经历了狂风巨浪，
他经历了狂风巨浪，
他差点葬身大海，
他差一点葬身大海，
葬身在鱼腹的里面，
葬身在鱼的肚子里。
又幸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又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他说鸟之将亡，其鸣也哀。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
结果约拿在鱼腹里面一次不完全的祈祷。
于是约拿在鱼子肚子里一次不完全的祈祷。
上帝毫不吝啬的施行他的拯救。
上帝他毫不吝啬就施行他的拯救。
神拯救约拿不是要听他怎样歌功颂德。
神他救约拿并不是要听约拿如何歌功颂德，
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约拿和尼尼微城的人都得到这份救恩，
他最终都是希望约拿和尼尼微城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份救恩。
或者人呢就是充满这么多的矛盾了，
或者人就是充满这么多的矛盾。
约拿因为神要他去尼尼微城这个他认为不公义的行动，
约拿呢他因为神要他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不公义的行动，
所以他选择只身走天涯，
所以他选择他只身走天涯。
但是逃避的过程里面呢，神却是拯救这个约拿，
但是逃避的过程当中呢，神却拯救了约拿，
是没有考虑那个公义的问题，
是没有考虑这个公义的问题。
或者很多时候我们人都喜欢就是持双重标准的，
或者很多时候我们人都喜欢持双重标准，
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很高，
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很高，
对自己或者我们家人呢就希望别人多份的体谅，
对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就希望别人能够多一份体谅。
我常常都想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律己以严待人以宽，
我常常都想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律己以严待人以宽，
意思就是对自己不妨要求高一点，
意思就是不妨对自己要求多一点，
对人我们常存一个宽大的心，
对人我们常存一个宽阔的心。
我相信这个世界呢是美丽得多，
我相信这个世界会美丽的更多，
人间更有情，
人间会更有情。
但可惜约拿刚是相反的，
但可惜约拿他刚刚好是相反，
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之宽松，
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的宽松，
他对别人呢就非常之严格，
他对别人呢就非常的严格，
所以他的人生充满很多的挫折，
所以他的人生充满了很多挫折。
当约拿劫后余生再次踏足陆地，
当约拿他劫后余生再次踏上陆地的时候，
你想想前尘往事百般滋味在心头，
你想一下前尘往事百般滋味在心头，
而上帝的呼召又再一次临到约拿，
而上帝的呼召又再一次临到约拿，
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的大城去，
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约拿以为千方百计花尽心思可以逃去他斯，
约拿他以为他千方百计的可以花尽心思逃往他施，
逃去约帕，
逃去约帕，
逃避耶和华，
去逃避耶和华。
但人算怎能够及得神算呢？
但人算怎么能够及到人
到头来
神算呢？
约拿是原地踏步，
到头来约拿他是原地踏步，
身心灵更受重创，
他的身心灵更加受创，
结果他学精了，他无奈起来往尼尼微这个大城去。
后来他终于聪明了，他很无奈的往尼尼微城去。
有时候我想想，如果人生只是转一个弯，
其实我想一下，如果人生只是转一次弯，
碰一次钉我们就学习教训，
只是碰一次钉我们就能够学习教训，
经一次长一次，
经一事长一智，
大家都愿意付这个代价，是不是？
大家都应该愿意付这样的代价，
但
对吗？
无奈有时候一山的背后又有千山，
但无奈有时候一山的过后又有千座山，
千弯的背后，一弯的背后有千弯，
一弯的后面又有千万个弯。
其实更大的弯是潜藏在我们心里面那份的固执，
其实更大的弯是那个潜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执迷不悟。
上次同大家分享，我们在石壁监狱同一位朋友分享，
上次和大家分享我们在石壁监狱和一位朋友的分享。
他因为杀人罪坐30年监，
他因为杀人罪坐了30年的监狱，
结果呢后来就因为行为良好呢就获得假释，
后来因为行为良好就获得假释。
他住在中途宿舍，
他住在中途宿舍，
结果就翻墙出去吸毒，
结果他就翻墙出去吸毒，
之后就没办法经过那个尿液的测试呢，就再次被关上监狱。
之后没有办法经过尿液的测试，又再次被抓进监牢。
他跟我叹气说，我今次应该释放的机会是遥遥无期了。
他和我叹着气说，我这一次可以再被释放应该是寥寥无期了。
大家有时候可能会真的说，你这个你都已经就来死的这个的长者，
大家可能会想，你这个已经要死的一个长者，
为什么你这么不爱惜自己呢？
怎么这样不爱惜自己？
为什么你不这么珍惜难得30年才得到一次的机会呢？
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这难得30年才得到的一次机会呢？现在自食其果了，
他很大机会是终老在监房里面，
他很大的机会会终老在那个监狱里。
但是想一想，我们人性有多少的盲点呢？
但想一想，我们人性有多少的盲点呢？
和这位长者有什么分别呢？
和这位长者有什么分别吗？
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
只不过表达的方式有点不同。
若拿知道这次尼尼微之行是必定要去的路程了，
约拿他知道这一次尼尼微城的行动是必定要去的，
但是内心那份的固执和坚持，
但是他内心那份固执和坚持，
基本上我认为向尼尼微城人传道呢是一件不公义不公平的行动，
基本上他认为向尼尼微城的人传道是一个不公平的事。
所以这份这样的信念是根深蒂固，即是牢不可破支配的整个人生，
所以这一份信念就这样根深牢固的在他的心里。
你不要忘记，是刚刚我们之前读第二章，我是在死里面逃生，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刚刚才读过约拿他才从死里逃生。
神用千般的忍耐，百般的爱，去希望去明白体会神的慈爱。
神用千般的爱心和百般的忍耐，希望约拿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他给他再一次的机会，
他给他再一次的机会。
难怪有人这样形容了，
难怪人这样子来形容。
他说我们大部分人没什么勇气去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说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什么勇气去承认自己的错，
却是有足够的勇气为自己的错误自圆其说，
却有足够的勇气为自己的错来自圆其说，
甚至为之而死，
甚至来为之而死。
我想约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
我想约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一方面就明修栈道，
他一方面就明修明面明修栈修明修栈道 sorry，
他背后呢他是暗度陈仓，
在背后却暗度陈仓。
他就盘算了一套自己的计划，
他自己盘算了一个计划，
他继续同神展开这场角力的游戏，
他继续与神展立了这场角力。
我刚才读到尼尼微是一个极大的城，
我们刚刚读到尼尼微城是一个极大的城，
他说大概要走完这个城有3日的路程，
他说大概走完这个城要3日之久。
短短在约拿书4章里面提到尼尼微是一个大城，有4次那么多，
短短的提到尼尼微为大城有4次之多，
即是说其实作者是很用心良苦话给读者听，
所以作者是意思是作者很用心良苦的告诉听者说，
尼尼微城无论是一个占地那个幅度，
尼尼微城不论是它占地的幅度，
人口的比例上都在当时一个很大的城市，
或是人口的比例上在当时都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更重要里面住着一群有血有肉的人，
更重要是里面住着一群有血有肉的人。
4章11節那里指出呢，
四章十一节那里指出，
单单在城里面不能够分辨右手的人有十二万那么多，
单单在城里面不能够分别右手的有十二万人这么多。
一般我们指不懂分左右手的小朋友，是不是
一般我们指不认识分左右手的一般是小朋友，
当然成年有些方向障碍都会出现左右不分的，
当然成年人有一些方向障碍都会出现左右不分，
而且还有很多的牲畜，
而且还有很多的牲畜。
神岂能不爱惜呢？
他说神岂能不爱惜呢？
上帝这个这样的回答，
上帝这样子的回答，
其实正正是反映了约拿心底里面一份的信念，
就正正的回答约拿心里面的声音。
在约拿的眼中，尼尼微城的人连牲畜都不如，
在约拿的心中，尼尼微城的人连牲畜都不如。
我想如果任何人带着一种这样的信念和人交往呢，
我想如果任何一个人带着这样的信念和别人交往，
肯定是悲剧收场，
肯定是悲剧收场。
大家想象一下啦，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牧师觉得教会所有的会友都是一些妖魔鬼怪来的，
如果牧师觉得教会所有的会友都是妖魔鬼怪，
全部都是坏人来的，
全部都是坏人，
我个都想陷害我的，
每个人都是想要陷害我。
你想想我在教会的侍奉的态度会怎样，
你想一想我在教会侍奉的态度会是如何，
有诸于内当然是形诸于外，
有诸于内当然是形诸于外。
我经常要防着 Ray 的，
我常常要防着 Ray，
我又要防着这个人的，
我要防着那个人
啊，那个人会不会讲我什么坏话呢？
那个人会不会说我什么坏话呢？
这个人会做一些不好的事对我呢？
这个人会不会又做什么不好的呢？
在三章四节那里就提到约拿进城走了一日，
在三章四节就提到约拿他进城走了一日，
他做了一个宣告，
他做了一个宣告，
我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
他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必倾覆。
正话讲那个城有三日的路程，
也就是说那个城有三日的路程，
他现在走了一日，
他现在走了一日，
即是说走了三分一，
也就是说他走了三分之一，
即如果教会规定牧师一个礼拜要翻工翻六日，
这就是说如果教会规定牧师一个礼拜要上班上
六天，但我翻两日，
但是我只有上两天，
剩下四天就不见了人的，
剩下四天就不见了。
大家会想啊，哎，牧师去哪呢？
大家会想牧师去哪了呢？
而且呢，如果按照四章十一节提供的数字，
而且如果按照四章十一节所提到的数字，
有十二万个左右手不分的人，
有十二万个左右手不分的人，
按比例上有八万人是听不到这个信息的，
按比例上有八万人是听不到这
个信息，所以无论在那个信息的本质上面，
所以无论是在信息的本质上，
约拿呢就画蛇添足，加咗好多自己嘅意愿。
约拿就画蛇添足的加了很多自己的意愿。
因为一章二节嗰度神俾约拿嘅信息系咩啊？
因为一章二节神给约拿的信息是什么？
他们嘅恶达到我嘅面前，
他们的恶达到神面前。
换个讲系一个提醒，一个俾佢悔改嘅机会。
是一个提醒，一个给予悔改的机会。
但是三章四节约拿所讲的是一个预言，一个审判的信息。
但是三章四节约拿所传的是一个预言，是一个审判的信息。
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
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
所以约拿是一厢情愿，连日期结局都清楚用自己的意思定了。
所以约拿他是一厢情愿，连结局日期都自己用自己的意思去决定。
你想想约拿对尼尼微人那种仇视的态度，
你想一想约拿对于尼尼微城他们那种仇视的态度，
你想想他讲这番说话的时候都不会和颜悦色去讲的，
你想一想当他讲这番话的时候都不会和颜悦色的去说了，
一定是非常之即恨不得他们快点死这样去讲，
一定是非常的恨不得他们赶快去死的这种心情。
所以语言的限制，信息的扭曲，
所以语言的限制，讯息的扭曲，
似乎尼尼微城真的应该要按照约拿那个的意向这样去倾覆了，
似乎尼尼微城真的要像约拿这样子的意思去
倾覆。如果事情这样发展，或者按照约拿那个的部署呢，
如果事情真的依照约拿他的想象去布局的话，
神就真的没公义了，
神就真的没有公义。
三章五至九节就产生一幕又一幕戏剧化的悔改，
三章五到九节又展现了一幕又一幕戏剧性的改变。
这个悔改的行动是由上至下，
这个悔改的行动呢是由上至下，
由大至小，
由大至小，
由尊至卑，
由尊至卑，
他们披麻禁食，
他们披麻进食，
甚至乎作者为了凸显那个戏剧化的效果，
甚至作者为了凸显这个戏剧化的效果，
他出现一幕呢，我们现代传播叫做呢就一种叫做内部信息自动增伤口传，
它出现了一幕，就是现代传播学形容的信息自动传播的一种现象。
即意思话，突然一个议题引起全城的关注。
意思就是突然之间一个议题已产生了全城一个
关注。因为大家咧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咧，大家都纷纷讨论呢个议题。
因为大家在街头呢，在街巷呢，茶余饭后呢，都争相的讨论这个议题。
所以可能呢几个月嘅社会事件，
所以很可能这几个月的社会事件，
无论你咩立场，
不论你是什么立场，
你都会关注一啲嘅消息，
你都会关注这些消息，
你又乐意分享你自己嘅观点同埋信息，
你都会乐意分享自己的观点。
呢个就系讲紧嗰种所谓叫内部关注啦。
这个就是讲到所谓的内部关注。
所以约拿擅自宣讲神对尼尼微城嗰个审判信息之后呢，
所以约拿擅自宣讲神对尼尼微城这个审判的信息。
谁不知约拿这个尼尼微王呢竟然照单全收、哦、
谁不知尼尼微王居然照单全收，
他下了一个命令，
他下了一个命令，
他说全国上下连牲畜一律禁食披麻，
他说全国上下连牲畜一律禁食披麻，
全国切切的求告神，
全国切切的求告神，
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
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强暴，
丢弃手中的强暴。
有些旧约的学者发现呢，
有一些旧约的学者发现，
全国性全面性，
这副全国性全面性，
彻底性的悔改在以色列的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
彻底性的悔改在以色列的故事里面完全没有发生过。
你熟悉旧约的经文你就会知道，
你熟悉旧约的经文你就知道，
以色列人将神赐给他们丰盛的农产，
以色列人神赐给他们丰盛的农产，
用来拜巴力，
他们拿来拜巴力，
在宗教上左右逢源，
在宗教上左右逢源。
但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
但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
他觉得上帝赦免他们理所当然的，
他们觉得上帝赦免他们是理所当然的。
但同一个标准放在其他的民族上面，
但是同一个标准放在其他民族
就完全不同了，
就完全不同，
他们是罪该万死，
他们是罪该万死。
三章九节作者将一个以色列人深信不疑的神学信念，
三章九节作者将一个以色列人深信不疑的神学信念
竟然出自在尼尼微王的口中，
竟然是出自于尼尼微王的口中。
他这么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
他这么说道，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
也未可知是这句说话的关键，
也未可知是这句话的重点。
尼尼微王的意思就是他对神的作为有十分深切的了解和认识，
尼尼微王的意思就是他对于神的作为有十分深切的认识。
这句说话标志着他对神的主权和人是不可以测度的，
这句话呢，它代表着他知道神的主权是人不可猜透的，
不可以干预神的作为，其实在旧约里面俯拾皆是，
不可以干预神的作为，在旧约里面俯拾皆是。
但好讽刺一件事情呢，
但很讽刺的一件事情，
在约拿书里面这一番这样的对神的认识，
在约拿书里面这个对神的一个信念，
只能够从外邦人呢，船主啦、水手、尼尼微王口之咧，先至表达到呢个信息。
却只能从外邦人、船主、水手，甚至尼尼微王的口中才能够表达出来。
唔系呢个先知约拿，
不是这个先知约拿。
外邦人表达的正正是约拿所否定的一个信念。
外邦人所表达的正是，约拿他所否定的。
神随己意而行。
神随己意而行，
冇必要要向人嗰个意愿去就范，
没有必要要向人的意愿就范。
或者呢度我哋都想讲多少少，
或者这个我们都想再讲多一点。
有人问人嗰个嘅悔改同埋祷告，
有人问人的悔改和祷告，
系咪必然引致上帝嘅回心转意同埋赦免呢？
是不是必然去引出上帝的赦免？
作者似乎带出是一个不同的看法，
作者似乎带出是不同的看法。
说人真诚的悔改呢没有任何的法力，
他说人真诚的悔改是没有 各样的法力的，
也都没有什么的约束力，
也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能够自动带来神的恩典，
能够自动带来神的恩典，
或者去避免神的刑罚，
或者是避免神的刑罚。
换句话说，所谓真诚的悔改不可以变成一条的公式，
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的真诚悔改并不能够演变成一条公式。
神的慈爱都不是悔改必然所带来的后果，
神的慈爱也不是 悔改必然带来的后果。
上帝是有他自己绝对的主权，
上帝他是绝对有他自己的主权。
我们所谓的真诚的悔改，
我们所谓真诚的悔改，
极其量只能够说引起神的关注和怜悯，
极其量只能说是引起神的关注和怜悯。
不要想着我大安旨意，
不要想到我就会
就大安旨意
我就可以很安心
啊，我就去犯罪了，
我就可以去犯罪了，
犯完罪我祈两个土去认罪就得了，
犯了罪我祷几次祷告就可以免罪了。
如果大家小心去研读呢，
如果大家小心去研读呢，
你会发现了在第三章讲了一句说话，
你会发现在第三章有一句话，
他说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城就倾覆了，
他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必倾覆。
我们广东人形容这种叫做开口夹着你，
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话叫做开口咬着舌头，
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本来将一个悔改的信息成为一个咒诅，
意思就是原本将一个悔改的信息改变成一个咒诅，
一个的审判，
一个审判。
约拿做了一件我们传道人一生梦寐以求都想追求的事情，
约拿做了一件我们传道人一生梦寐以求的事，
当今被誉为带领最多人信耶稣的布道家是葛培里博士，
当今被誉为带领最多人信主的布道家葛培里博士，
他都没人试过讲一句说话就全城的人悔改的，
他都未曾试过讲一句话就全城悔改。
哇，你想想如果今早早上福音主日，
你想一想如果今天早上福音主日
牧师一上台，
牧师一上台
再过四十日，
再过四十日
你们全部都死清光了，
你们全部都要死了。
现在我就是呼召哪个信耶稣举手，
现在我就呼召谁要信耶稣请举手，
可能我落不到台都
可能我都没有办法下台，
但是他能够被神使用，
但是他能够被神使用
应该是高兴的嘛，
应该是高兴的，
结果他就非常的愤怒，
但是他却非常的愤怒。
为什么？因为他对上帝有一个错误的期望。
为什么呢？因为对他上帝，他对上帝有个错误的期望。
他以为自己比尼尼微人更有这个的公义。
他以为自己比尼尼微的人更有公义。
有一对年老的夫妻。
有一对年老的夫妻。
先生就打电话一个耳鼻喉专科医生那里跟太太去挂号。
先生就打电话到耳鼻喉科诊所帮太太挂号。
个医生就话：，不好意思，我哋病人太多，要三个礼拜先至可以排到俾你。
医生说：，不好意思，我们病人太多，要三个礼拜才可以。
老先生唔得啊，唔得，我太太嗰个耳聋好严重啊。
老先生说：，不行啊，不行啊，我太太的耳聋太严重了。
等三个星期太耐啦。
等三个星期太久了。
医生就好，嗱，你不如做一个简单嘅测试。
医生说：，好，不如你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如果严重嘅，我会俾佢快啲嚟睇。
如果严重，我就让他快点来看病。
检查嘅方法好简单嘅啫。
检查的方法很简单。
对着他讲说话，
你对着他说话，
你看看那个距离有几远可以听到，
你看一看那个距离是多远可以听到，
你就打电话给我通知我了，
你再打电话来通知我。
那当时呢就这位老先生的太太在厨房里煮饭，
那个时候老先生的太太正在厨房煮饭，
老先生挂上电话之后呢，
老先生挂了电话之后
就行到客厅较远的地方，
就走到了客厅较远的地方，
他就在那里大喊，
他就在那里大叫，
老伴啊，今晚吃什么？
老伴啊，今晚吃什么呢？
等了一阵没反应，
等了一会没有反应，
他就行到客厅中间那里，
他就走到了客厅的中间，
他就再问一次，喂，老伴今晚吃什么？
他就再问一次，老伴今天吃什么？
都还是没反应，
都还是没有反应。
他结果行到厨房门口，
他又走到了厨房门口，
又大声在那里
喊，又大声的叫，
老伴究竟今晚吃什么？
老伴到底今天晚上吃什么？
都是没反应，
还是没有反应。
他就忍不住行在太太的后面，
他就忍不住走到太太的旁
边，拍拍他的膊头，
拍拍他的脖背，
他说老伴到底今晚吃什么啊？
他说老伴到底今天晚上吃什么呢？
他的太太回过头就用一眼瞪着他，
他太太回过头就用眼瞪着他，
今晚吃咖喱饭，
今晚吃咖喱饭，
你要我讲几多次你先听得到啊？
你到底要我讲多少次你才听得到呢？
原来耳聋那个是丈夫，
原来耳聋的是丈夫。
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是这样了，
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是这样，
重要的多份的尊重，
重要的是多一份尊重，
多份的体谅，
多一份的体谅。
大家可不可以用一个对等的身份去彼此相待呢？
大家能不能用一个对等的身份去彼此相待呢？
我们这样对事物才是一个比较客观的看法，
我们这样子来对事物才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看法。
我经常说如果大家想在教会制造一些纷争很容易的，
我常说如果大家想要在教会制造一些纷争是很容易的。
如果我们对某个人有一些负面的观点，
如果我们对某一些人有负面的观点，
你可以有意无意和周围的弟兄姐妹去散布，
你可以有意无意和周围的弟兄姐妹 备去散播，
啊，然后慢慢造成一种的氛围，
然后慢慢造成了一个氛围，
大家都对他产生了负面，
大家就开始对他产生负面。
我再一次说，
我再一次说，
花时间为一个人祈祷，
花时间为一个人祷告，
比花时间去评论这个人，
比花时间去评论他，
他的改变一定更加有效，
他的改变一定更加的有效。
想不想我再讲一次啊？
想不想我再
说一次？你花时间去评论别人，
你花时间去评论别人，
你不如花时间为他祈祷，
你不如花时间去为他祷告，
他的改变一定更明显，
他的改变一定更明显。
神的话临到约拿，
神的话临到约拿，
可能我们都会问，基督徒会不是神会不会向人说话呢？
我们常常基督徒都会问，到底神会不会跟人说话呢？
神怎样同人说话呢？
神怎么样和人说话呢？
神是不是只同特定的人去说话呢？
神是不是只跟特定的人说话？
但你有没有想过，原来神其实每时每刻都同我们说话？
但你有没有想过，原来神无时无刻都在跟我们说话？
在约拿书里面，可以归纳了神对人说话的不同的方法。
在约拿书里面可以归纳神对人说话不同的方法。
神亲自向人说话，
神亲自向人说话，
神透过人向人说话，
神透过人和人说话，
包括船主、水手、尼尼微人，不能够分辨左右手十二万的人，还有尼尼王，
包括船主、水手、尼尼微人，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十二万人以及尼尼微王。
神呢，亦都透过大自然向人说话，
神也透过大自然向人说话，
风声、浪声、大雨，
风声浪声大雨，
蓖麻树一条虫，
蓖麻树一条虫，
猛烈的日头，
猛烈的日头，
炎热的东风，
炎冷的东风，
连第三章连牲畜都向人说话，
甚至在第三章连牲畜都和人说话。
你想象在尼尼微城的里面，
你想象一下在尼尼微城里面，
每只牲畜都披麻蒙灰，是一种什么图画？
每一个牲畜都披麻蒙灰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神除了向人说话，
神除了向人说话，
会不会同我们教会说话呢？
会不会和教会说话呢？
这个就牵涉我们对神那个的敏锐性了，
这个就牵涉了我们对神的一个敏锐度。
我听到只要我们奉主的名去宣讲福音，
我听到只要我们不断奉主的名去宣讲福音，
神会将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
神就会将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
我听到只要我们真诚接纳每一位的来宾，
我听到只要我们真诚接纳每一位来宾，
让我们认识尖角镇，
让他们认识尖国境，
上帝会感动我们一步一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上帝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去加入这样的一个大家庭。
我听到有人愿意投放资源在教会的场地优化，
我听到有人愿意投放资源在教会场地的优化，
为了更好的服侍这些年轻家庭，
为了要更好的服侍这些年轻家庭，
上帝会用我的爱吸引更多的有年轻小朋友的家庭来参加我们当中，
上帝会用他的爱来吸引更多的小家庭来到我们当中。
我听见尖角镇这个属灵的大家庭，
我听见尖国境这个属灵的家庭，
我们不分语言，国语或者广东话，
我们不分言语、国语或是广东话，
我们不分地域，
我们不分地域，
无论是香港、中国、台湾或者印尼，
不论是香港、中国、台湾或是印尼，
不分男女性别，
不分男女性别，
不分年龄，不分学历，
不分年龄，不分学历，
不分先后，我们聚在一起，
不分前后，我们聚集在一起。
我们只求耶稣基督是尖角镇的主，
我们只求耶稣基督是尖国境。
我们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称为弟兄姊妹，
我们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称为弟兄姐妹，
我们彼此扶持努力的活出基督，
我们彼此扶持的一起努力活出基督，
让人从我们身上体验基督，
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
我听见我们的长辈多年如一日爱教会，
我听见我们的长辈多年如一日爱我们的教会，
中生代也都尽力也都超过的力量去承担教会所有的侍奉，
中生代也尽力或是超过他们的力量去承担教会各项的侍奉，
神又兴起新一代去接棒，
神又兴起下一代去接棒。
我们未来的领袖是加洛和林林，
我们未来的领袖是加诺和加林。
我听见我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
我听见若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我都听见很多弟兄姐妹发出呼声，
我也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发出呼声，
谁来关心我呢？
谁来关心我呢？
不要等到他离开之后去关心他，
不要等到他离开了才去关心他。
教会为什么每个星期要 tick 一些名
字？教会为什么每个礼拜要去 check 那个名字？
不是只是单是统计崇拜出席的人数，
不是只是单单统计崇拜出席的人数。
我们想知道哪些弟兄姐妹没有回来崇拜，
我们是想知道哪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回来崇拜。
我们至少有一个电话，一个的问候，
我们至少有一个打电话过去问候。
如果你坐在身边人不出现，
如果坐在你身边的人没有出现，
你从来都 I don't care， 我都不用关心的。
你从来都是 I don't care， 我不需要去关心。
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教会呢？
这个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
可能我们曾经心底里面都问过这个问题。
可能我们曾经在心里面都这样子去问这个问题。
神在我人生的里面，
如果神在我人的生命当中，
他不断地给一些明确的指引我，
不断地给我一些明确的指引，
我就不像约拿一样，
我就不会像约拿一样
过着一个团转的人生，在那里兜兜转转，
过着一个团转的人生，在那里转来转去，
重复地犯错，
重复的犯错。
但如果你有兴趣呢？
但如果你有兴趣呢？
请你留意一下，听一下周围的声音，
请你留意去聆听周围的声音，
风声雨声，
风声雨声，
人声孩子声，
人生孩子生，
弟兄姐妹的呼声，
弟兄姐妹的呼声，
优化工程奉献的呼声，
优化工程奉献的呼声，
甚至有时大家不同表达意见的声音，
甚至有时候大家表达不同意见的声音。
神已经对你对我说话，
其实神已经对你对我说话。
问题是我们想听还是愿不愿意听，
问题是我们想听还是不愿意
听。我们是不是谦卑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
我们是不是谦卑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
或者正因为我们带着很多错误的期望去偏听，
或者是我们带了很多错误的期望去偏听。
我只是要喜欢听一些我们喜欢听的说话，
我只是想要去听一些我喜欢听的话，
一同我的价值观不同，
一和我的价值观不同，
任何的信息我都听不进，
任何的信息我都听不进去。
神的话要临到多少次我们才懂得放下自我，
神的话要临到多少次我们才愿意放下自我，
我们去学习去遵行呢？
我们去学习遵行，
从另一个角度去问，
从另一个角度去问，
我们是否错误期望神的心意，
我们是否错误了期望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的信仰人生不断同神去角力，
所以我们的信仰人生不断的和神去角力。
你的人生转了多少个圈呢？
你的人生转了多少个圈了呢？
不断的回到起点，
不断的回到起点，
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
真正的聆听是有行动，
真正的聆听是有行动的。
起来回应神对你说话，
起来回应神对你所说的话。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